烦的世界，紧张的生活，琐碎的事物，匆忙的脚步，你是否感觉疲乏？迷失。
片刻的停歇，接上力量的来源，
在祷告中重得能力，在主爱里生命更新。让我们一起这一刻清新。
安静主前，清新祷告，主日平安。正在听广播的主内家人，我是清新，在主日的电波中和您一起祷告，一起与主交谈。是的，祷告就是我们和主说话，不单单只是我们说，也要听主来说。所以如何学习聆听上帝的声音非常的重要。聆听主声就是在主面前全神贯注的倾听，祈求领受主的指示。那学习在主面前安静下来是倾听主声的第一步，在安静中支取从圣灵来的力量，在安静中让圣灵来引领和充满我们。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
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变为有福。
圣经灵修笔记，在神的话语中与您一起思想神，亲近神。
主啊，与我亲近，我爱你声音，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帖撒罗尼迦后书灵修笔记，在真道上站立得稳。灵修经文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帖撒罗尼迦后书二章十五节这样说：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帖撒罗尼迦教会是一个蒙恩的教会，他们的信心、爱心和盼望屡次被圣徒所称赞，也传到了其他的教会。这样一个教会也会面临试探。从这两封书信来看，至少有两个试探，一是逼迫患难，但在其中帖撒罗尼迦人的信心反而格外增长，爱心也十分充足。二是这里经文所描述的，就是有仇敌来假冒真理的信息，他们冒充保罗，也冒充先知，甚至冒充从圣灵而来的启示。那么假冒的真理是什么呢？乃是关于基督再来的真理。说到主的日子现在到了，我们不要讨论争辩主的日子与基督徒被提的次序关系，因这与我们生命关系不大。若我们有生之年主就来了，那么我们就会知道这真理到底如何。而我们若是先睡了，那与我们也就没什么关系。今天所讨论的乃是这个试探的本身，就是假冒真理的危害和如何防范。第一，有人认为向当时的门徒宣传主的日子已经来到有什么不好呢？岂不是可以促使他们更敬虔吗？这也是我们当今时代对于一些似而又非的道理不够认真严谨的原因之一。只要能使人敬虔，假的真理有何不可？可能还会有人如此认为。保罗在腓立比书中说，凡是真实的、可敬的，这些事你们都要思念。可见真实乃是首要的。神乃是真实的道， 假道哪怕再像真的，而且似乎也能促人为善，却危害更大。比如那些人以假冒的方式来宣传主的日子已经到了，其目的就是想把敬虔爱主的帖撒罗尼迦人带入谎言之中。看似这谎言无伤大雅，但是危害极大。其一，若认可这些人所传的，也就会认可这些魔鬼的爪牙，因为魔鬼是说谎之人的父，这样就给魔鬼开了一道门，属灵的领域是不容有丝毫的松懈和破口。第二，这样一个混淆真理的谎言会在教会中造成极大的破坏力，那些生命还未老练的基督徒可能会有疯狂的举动，比如狂热、极端，甚至不顾一切，这对于教会在社会上是极大的负面见证。其三，基督徒可能就不再爱慕真理，反正主马上就到了，很快就可以亲眼见主了，无需用信心去学习真理的道，只需等候就可以。在今天，我们若是去接受似是而非的道理，我们也会落在魔鬼的谎言之中，而且会可能狂热极端，也可能会沮丧退缩，对于真正的真理不再有胃口。而这个试探是非常的普遍，并且隐蔽性也很强，正因为似是而非，就迷惑了不少对真理不认真不熟悉的弟兄姐妹。帖撒罗尼迦教会何等有信心和爱心，但是他们也差点落入这样的试探，因为保罗确实表达过我们这活着还存留到主降临的人这话，对于真理不熟悉和不认真的人，可能就误以为保罗所表达的乃是主马上就来了。虽然保罗还在他们那里的时候曾把关于主的日子这些事告诉他们，但那些撒谎者可能就断章取义地解说保罗上述的表述，那不认真的人就要被迷惑。第二，上述乃是对基要真理的不认真，不求甚解的人面对的试探和危害，但另有一些弟兄姐妹为着一些次要真理却非常的认真，争论不休，这是教会分裂的原因。次要真理不是说不重要的真理，神的道都十分的重要，只是有一些真理非常含糊，我们现在很难清楚明白，相对于那些基要真理，比如重生、得救、罪得赦免、主的再来等真理，我们必须要清楚，而次要真理我们并不一定在今生要弄得清清楚楚。比如主再来的真理，这是基要真理，主一定会来，主来之前有灾难，但是日期没有人知道，这是非常清楚不需要争论的。但是另有一些真理，比如活着的基督徒被提到天上与主同在，这是在大灾难之后还是在大灾难之前，会有很多的解释是模糊不清的。又比如主要做王千年，称为千禧年，到底是字面理解在地上做王千年，还是属灵的理解，就是指新天新地，这也是含糊不清的。而这些真理我们今天要去争辩谁对谁错是毫无意义的，因为无论被提在前还是在后，还是在大灾难中，基督徒都应该靠主的恩典忍耐，凭信心仰望主。一般对于次要真理争论不休的人，其实对基要真理并不热衷，因为他们不是喜欢真理，而是喜欢争论，喜欢让人看见自己对真理何等的熟悉，但是他们并不喜欢去行道，因为行道很难被人看见。第三，所以弟兄们，你们要站立得稳，凡所领受的教训，不拘是我们口传的，是信上写的，都要坚守。这是圣灵借使徒的口对每个基督徒所讲的，也是我们对待真理的态度。对于真理，我们不是用来辩论，而是要来坚守。对于基要的真理，你我要从圣经和祈求圣灵来清清楚楚地知道，不能有含糊。 比如基督为我们道成肉身，钉十字架，死里复活，升天再来，信的人要罪得赦免，被圣灵重生，被称为义，死里复活，基督徒要随从圣灵，不体贴肉体，在基督里成圣等等，这些基要真理必须清清楚楚，而且是圣灵亲自启示在我们心里，而不是通过辩论得来，也不是通过理论来获得。而且我们必须坚持坚守，不可随从别人而摇动。对于次要真理，我们也不要去辩论，而是要按照我们已经领受的去行出来，照着我们已知的，靠着信心去经历，这样我们就能在真理上站立得稳。但对于其他人所领受的，若与我们有所不同之处，不同于对待基要真理必须坚持坚守，而是不要急于否定，更不能恶意攻击。我们以开放的心放在里面反复思考，也祈求圣灵来光照。也许他们所领受的是真理的另一面，我们若确认了也照着去行，那么真理岂不是在我们里面更加完全？正如一个立方圆柱，我们从正面看就是长方形，从上面看就是一个圆形，但都没有错，也都不完全，结合起来以后就更完全。感谢神，他的真理很多是这里一点那里一点，我们若存着坚守的态度而不是辩论的心，我们就会在真理认识上恩上加恩，也能更站立得稳。最后，我想用圣经的话来勉励你我，但愿我们主耶稣基督和那爱我们开恩将永远安慰并美好的盼望赐给我们的父神安慰我们的心，并且在一切善行善言上坚固我们。当我们寻求真理，目的乃是使自己真理可以善言善行，三位一体的神一定会坚固我们。
亲爱的神灵，来充满我，亲爱的神灵，来充满充满
好忙啊，都没有时间祷告。
哎，好累啊，我不想祷告。
一个人祷告，感觉好孤单，好软弱，好没有信心啊。
清心愿意陪您一起祷告，欢迎您走进清心代祷。
爱他就为他祷告吧。现在又是我们为有需要的听众代祷的时间了。呼和浩特的于老师是一位作曲家，他在教堂的诗歌班服侍了很多年，现在已经70多岁，耳朵的听力下降也已经有好多年了，不戴助听器就没有办法和人正常的交流，这对于一个作曲家该是怎样的痛苦和无奈。所以稍后的时间我们会为于老师来切切的向神祈求。一位署名爱开心的姐妹请求为她的孩子小宁来祷告，她说孩子注意力不集中，老师说了很多次，也尝试和他聊过天，他也想改但不知道怎么改，求神帮助他。苏姐妹从小就信主，在成长的过程中因着妈妈的一些话心里产生了一些抑郁情绪，现在已经是快30岁了，有姐妹陪伴她一起成长，在主里面有了更新，但是她却不愿意去教会，她过度的追求完美，在一次次的恋爱中受了很多的伤害，这也使得她患有抑郁症，请代祷。韦姐妹的儿子小博今年15岁，患有白癜风，脸上和身体的其他部位都有白斑，这使得孩子特别的自卑，尤其正值青春期的年纪，这个影响对他十分的严重，他去过很多的医院来治疗，希望能够彻底解决这个病症，求神来怜悯他。葛弟兄的姑父患有癌症，身体太弱做不了手术，前一阵子又摔跤致使骨折，请代祷。一位叫瑶瑶的小女孩正值青春期，情绪有些暴躁，只要一批评她她就发火，她也不愿意做作业，妈妈每天晚上都工作到10点才回家，从小都是爸爸陪着她的，请为她祷告。刘姐妹患有脑梗，身体行动不便，还时不时的头痛，请为老姐妹祷告吧。何姐妹这两年一直生病，反反复复，双腿疼痛的实在厉害，另外她也患有血栓，很长时间都没有下地走过，血液循环也不好。春燕姐妹的儿子小波这几个月一直在陪伴父亲治疗脑瘤，看到父亲受这么大的痛苦，他也在反思人生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姐妹现在有机会就给儿子讲福音，期待儿子能够打开心扉，接受神的拣选。手机尾号9156的姐妹说，我的身体比以前好些了，只是吸收不太好，人还是很瘦，求主来怜悯我，让我的腰早日康复。我的房子还没卖掉呢，借钱也很难，我的身体康复了以后就能找个半天的工作，不耽误敬拜神。我丈夫整天打游戏，3年多的时间不去上班，也容易发怒。你们为他祷告以后，他在帮我做我自己做不了的活了。感谢神，愿神纪念你们的爱心。手机尾号2807的肢体说，我终于收到你们的短信了，我真担心联系不上你们。我2016年的时候得了肺癌，2017年底信主，18年的时候开始听良友电台的节目，我就给你们发过代祷短信。现在我的病情又加重了，骨转移、脑转移，又有几次癫痫，疼痛的时候心里非常的软弱，灰心失望，以前夸口的信心都不记得了。更让我伤心的是，我的小姨今年也患有胆管癌，来到我所在的城市治疗，住在我家。我病成这个样子，好像也没什么见证，我们两个互相牵挂，还要彼此照顾。我真怕在她面前倒下，对她该是多大的打击啊！请为我们祷告吧，我们真的是没有力量和信心了。我的小姨已经决志信主，还没有受洗。我45岁，小姨55岁。 以上就是我们一些听众的代祷短信，清心邀请您同心合一来为他们献上守望代祷。亲爱的圣天父，亲爱的恩主耶稣基督，圣灵保惠师，当我们同心合意在电波当中为这些有需要的听众向您献上祷告，献上守望的时候，主，我们相信是蒙你所悦纳的。你爱我们这些听众，你比我们这些祷告者更愿意他们在你里面得着医治，得着眷顾。我们就祈求你将你的怜悯之爱施行在他们的身上，用你医治的大能来使我们的这些听众身心灵都能够得着医治，得着更新。亲爱的主，我们特别祈求你眷顾呼和浩特的作曲家于老师，求你纪念他在诗歌班的服侍，纪念他在你面前谱写的许多民族风的赞美诗。主，老人家的听力下降已经有几年了，这对于一个作曲家该是怎样的痛苦和无奈，你比我们更晓得。我们祈求你的怜悯之爱、医治之功能够临在于老师听力下降的耳朵上，能够和人有正常的交流。现在大部分的时间他都是在家独处，也期待他的心耳能够听见你的声音，和你有美好的交流。亲爱的主，我们也将一位叫小宁的孩子交付在你的恩手之中，祈求你吸引他的眼目专注在你的身上，也能够专注在他的学习上，带领他课堂上能够专注于听讲，课后也能够专注快捷地完成作业，祈求你就挪去他的拖延，精力分散。主，我们也祈求你来怜悯患有抑郁症的苏姐妹，祈求你天上的喜乐平安能够进入到他的心中，祈求你挪去他心中的忧愁、恐惧、担心、害怕，求你也带领他多多的向你赞美，也多多的聆听赞美诗，祝福他能够从抑郁情绪当中走出来，也医治他以往心灵的伤痛。亲爱的主，我们也祈求你眷顾韦姐妹的儿子小博，求你使他的白癜风能够得着对症的治疗，求你也挪去因着白癜风给他带来的自卑，求你也带领他喜乐并且单单的仰望你，心灵得着你的安慰，身体得着你的医治。主，葛弟兄姑父的肺癌我们也交付在你的恩手之中，求你也能够加给他够用的力量，增强他的免疫力，使他的心不愁苦，使他的身体也更加的刚强，祈求你也来医治他的骨折之处得以痊愈，使他在这样的一个患病期间身体没有任何的苦痛，心里没有任何的忧虑，而是满了你天上的喜乐和盼望。主，我们也将正值青春期的小瑶交付在你的恩手之中，祈求来自于你的安静温柔能够进入到他的身体当中，带领他在情绪方面学习自控，在学习的难处当中懂得向你交托，向你仰望，虽然年幼，但求你吸引他的眼目在你的身上向你求帮助。主，我们也将患有脑梗的刘老姐妹交付在你的恩手之中，在她行动不便的时候，求你来参拉她，帮助她，在她头痛的时候，求你来为她舒缓，使她在你里面能够得着医治，得着眷顾。主，我们也将双腿疼痛的何姐妹交付在你的恩手之中，求你除去她体内的风湿，拿走她腿部的疼痛，更使她不至于灰心，不至于失了在你里面的盼望。主，在世上有苦难，然而在你里面有平安，在她患病的时候，求你成为她全然的帮助。亲爱的主，我们也将福音朋友春燕的儿子小波交付在你的恩手之中，祈求你使他里面的灵完全的苏醒，完全的敞开心扉，能够接受你为他人生的救主，能够去探寻活着的意义，带领他将眼目定睛于你，定睛在你的真道上，在你里面得着开启，得着引领。主，我们也祈求你继续来怜悯手机尾号9156这位姐妹，求你使她的腰能够完全的康复，也赐给她在你里面有信心有力量，身体在食物和药物的吸收上也能够有明显的看见。主，为着她的丈夫能够帮助她做一些她自己不能够做的事情，我们向你献上感恩， 我们更愿意她的丈夫能够转向于你，在你里面寻求人生的目标，带领她愿意走出家门，担当起养家的责任。主为着手机尾号2807这位姐妹在病患当中能够得着你的眷顾，我们向你献上感恩。我们更祈求你带领她在抗癌的路上依旧不灰心不软弱，满有在你里面的盼望。亲爱的主，虽然癌细胞不断的转移，然而在这个过程当中，你也让他看到了你的恩典，看到了你的怜悯，祈求你继续在他以及他小姨的身体当中抑制癌细胞的成长，使癌细胞降低到一个健康指标，使他们两个人的心被你安慰，信心之火被你挑旺，在你的恩手当中，身心灵得着全然的医治。亲爱的主，我们也将正在听广播的听众交付在你的恩手之中。无论我们的身体有着怎样的病患，我们的工作有着怎样的艰难，我们的人际关系有着怎样的压力，我们相信你是我们大能的帮助者，我们也愿意投靠在你翅膀的荫下得着眷顾。就求你继续引领我们在世上刚强火热的来见证你。如此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如果您有代祷事项不便公开，那么在密室里祷告吧，清心为您守望。如果您有代祷事项需要我们与你一同仰望，清心愿意陪你一起来祷告。欢迎你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开头请注明这一刻，或者发电邮到这一刻@良友.net。如果你想下载节目给身边的人听，那么请登录我们的网站www.729ly.net。
时间来到这里，我们的这一刻清新就要和您告一段落了。相信我们在主爱里的守望必蒙神的悦纳，更愿意我们在主爱里能够彼此纪念，常常守望。周六的同一时间，这一刻清新，再会。
主啊，我跪在你的面前，享受你和我的世界，求你掌管我的心思意念。我不求什么，只想感谢，因我知你所赐的恩典，就像你的话语。